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希腊保守派大胜，现任总理米佐塔斯基赢得第二任期。拜登话习近平是独裁者，布林肯表示同意。因为中共加强审查，美国格里集团被爆出缩减在华业务。美国海防队正在调查泰坦号内爆，希望能够改善全球潜水安全。阿格纳兵变之后，前线乌军表示巴克姆特持续激战，不排除是为了欺骗乌军。回顾罗素韦德案被推翻，川普自豪他是最反堕胎的总统。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日，希腊保守派政党新民主党以绝大多数赢得全国性的国会大选。在点票几乎全部完成之后，现任总理米佐塔斯基带领的新民主党获得超过 40.5% 的支持率，遥遥领先支持率不够 18% 的前总理齐普拉斯的激进左派联盟。而保守派的领先优势亦都达到近50年来最高峰。外界认为这是因为在希腊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之后，保守派正帮助希腊恢复经济健康，获得选民对他们的肯定。而55岁的现任总理米佐塔斯基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曾经在全球管理顾问巨擎麦健时公司担任顾问。过去几年，他亦都带领希腊这个欧盟会员国摆脱 COVID-19 疫情造成的影响，经济连续两年出现强劲增长。在一个月前的选举中，米佐塔斯基就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他在星期日的胜选之夜表示，是人民令我们拉开安全距离，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他在新任期将会迅速展开重大改革，并且表示自己对于新的任期有雄心壮志的目标，亦都希望自己可以改变希腊。针对拜登总统上星期二在筹款活动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一事，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在接受 CNN 国情之问节目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你认为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布林肯就回应说，总统的说话非常坦诚，总统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为他工作了20多年，他的说话能够代表我们所有人。同一日，布林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节目采访的时候亦都说，总统讲说话总是坦诚直接。他表示上星期的中国之行主要目的是为了两国关系带来更大稳定性，我们有义务，我认为中方亦都有义务负责任感管理这种关系，来确保我们之间的深刻分歧不会演变成冲突。但是他表示在今次访问期间，他对中国同行讲的一件事是，我们将会继续做一些你们不喜欢的事，讲一些你们不喜欢的说话，就好像你们会继续做和讲我们不喜欢的事一样。随着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加强对尽职调查公司的审查，美国专家网络咨询公司 GLG 格里集团正在成为最新一间在中国裁员的这类公司。据《金融时报》星期日引述几位知情人士说，该公司上个月已经开始裁减中国的员工。今年以来，中共政府对外国咨询公司进行严厉打压。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中共此举已经令国际投资者感到震惊。中共的打压亦都令外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变得更加困难。不过 GLG 格里集团就拒绝对《金融时报》的消息置评，但是一位接近该公司的消息人士向《金融时报》表示，五月份 GLG 格里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裁员大约 3.5%， 以便更好地调整业务和客户需求。 由于探索八年沉船铁达尼号的潜水器泰坦号日前在深海发生灾难性内爆，导致五人不幸罹难。美国海岸防卫队官员星期日表示，海防队正在调查这宗事故的原因，希望能够协助改善全球的潜水活动安全。星期日，海岸防卫队首席调查员纽鲍尔在波士顿举行的记者会说，我的首要目标是提出必要的建议，加强全球海域的安全，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纽鲍尔表示，海防队已经在23号启动海事委员会调查，正在同联邦调查局合作寻找证据，包括在海底距离铁达尼号船头大约480公尺的泰坦号残骸现场进行打捞。有百年历史的铁达尼号残骸就位于当地海底，由于泰坦号发生内爆，咁亦都引发外界对呢一类探险活动有冇受到监管的质疑。目前加拿大安全局正在自行调查泰坦号内爆一事。星期日，据由前线返回的乌克兰士兵指，俄罗斯雇佣兵组织亚格纳集团上星期爆发兵变之后，并未显著影响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姆特的周边战事。法新社记者当日见到一批受伤士兵在战场返回，一名医治在巴克姆特受伤士兵的外科医生说，最近几日都有较多的伤者。而一名留住胡须的26岁士兵纳扎说，大多数军人都非常清楚俄罗斯军队还在这里，他们没有离开，他们还在同样的地方。包括纳扎在内，有些人开始怀疑宣布雅格纳兵变是为了欺骗乌克兰军队，以便令乌克兰的军心放松。而战略要地巴克姆特目前几乎仍然被俄罗斯占领，这项俄军的战功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雅格纳雇佣兵团，直至星期日该地区附近的战事都仍然持续。在罗素韦德案裁决被最高法院推翻一周年之际，前总统川普上星期六在福音派基督教活动人士的一次会议表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反堕胎的总统，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川普在星期六的信仰与自由联盟年度会议上说，我们终止了罗素韦德案，每一个出生和未出生的细路都是上帝赐予的神圣礼物。他表示，由我上任的第一日起，我就采取了历史性行动来保护未出生的婴儿，这非常具有历史意义，没有其他人做的事能够同我们所做的相比。川普还列举了包括恢复墨西哥城政策在内的行动，该政策禁止联邦资金流向国外进行堕胎的组织。墨西哥城政策最初是由列根总统在1984年宣布，要求非政府组织同意不会在其他国家实施或者积极推广堕胎作为计划生育的一种方法，并且禁止以此作为任何联邦资金的条件。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遭到兵变后，普京去向不明，俄国人淡定围观雅格纳士兵，还表达谢意；中韩关系恶化，韩航空暂停部分飞往中国航班；雅格纳触动北京敏感神经，清军则成微博禁词；由一日本巨头宣布撤出中国；荷兰最快30号禁止更多艾斯摩尔设备出口中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遭到兵变后，普京去向不明，雅格纳兵变发生惊人逆转，在普京保证下，亦在白俄总统的周旋下，雅格纳头目普里戈任下令收兵。距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只是200公里的雅格纳部队返回乌克兰战场的营地， 而普利戈任将可平安离开俄罗斯前往白俄，这个是阻止亚格纳部队向莫斯科进军的协议之一。这次兵变，普利戈任将矛头直指国防部，扬言要推翻俄罗斯军事领导层，但他就否认自己正是发动政变，说这个不是军事政变，而是正义的游行。BBC 分析说，至今为止，这个还未是政变，因为普利戈任并未试图从俄国政府手中夺权，但他企图推翻俄国最高军事领袖，是对俄国总统普京权威的挑战。CIA 前对俄行动负责人霍尔认为，如今的状况令人大惑不解，成件事应该还未结束，应该是普京和普利戈任都发现已陷入困局，必须找到出路，这个才有了发兵叛变由迅速撤军的状况。当普利戈任向莫斯科推进那时，可能意识到有自身承担不来的事，而与此同时，普京面临非常现实的情景，亦即是必须击败约25000名亚格纳战士。而将普利戈任派往俄罗斯是对双方来讲都可以挽回面子的选择。普利戈任临时撤兵引起网络热议，说自古以来造反这种事，开弓没有回头箭，上两头吃最后只有死路一条。时评员文超说，俄罗斯国防部长辞了职随时可以复职，但普利戈任举了反旗，就不可以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了，在专制社会一直都是这个规则。另一评论员秦鹏就分析说，普利戈任突然撤兵，让自己处于危险当中，理由有三个：统治者驾驭手下不会完全凭借私情，俄罗斯国防部几个月来对亚格纳打压，普京不会不知，但独裁者擅长让手下内斗，时不时打击一方的嚣张气焰。第二是功高震主几乎是古今中外有功之神死于非命的原因。第三，兵谏永远是个大忌。也许普利戈任可以平安到达白俄罗斯，但会不会有自由呢？会不会某日死于心脏病突发或者交通意外？他的未来好麻烦。普利戈任发动兵变后，总统普京发表了简短的电视讲话后去向不明。泽连斯基就说，普京可能非常害怕，现在已躲藏在某个地方。法新社就报道说，泽连斯基当日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提到，黑宫里面这个人显然好害怕，可能躲在某个地方。他还说普京自己制造了这种威胁。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说，普京使用的两架总统专机中，第一架在6月24号下午2点15分从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西南部的伏努科沃国际机场起飞，半个钟头后在距离普京官邸约150公里处，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通常普京只是用俄罗斯总统的两架飞机进行航空旅行，这两架喷气式飞机都已从俄罗斯首都起飞，而最后一次被追踪到是飞了去西北部城市圣彼得堡。但黑宫就否认普京乘坐飞机离开莫斯科，又声称俄罗斯面临由亚格纳组织成员叛国罪造成的叛乱。有分析说，这场政变最大作用就是彻底摧毁普京的个人威望，所谓硬汉形象运筹帷幄，所谓掌控一切全都荡然无存。对俄罗斯这种威权国家来讲，领袖没了威望就没了一切，同时因为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有规模的战斗，俄罗斯保住最后的那口元气。 呢场被精心策划并由无数人在背后推动的半截政变，应该是后续一系列政治行动的开场。整体看来，俄罗斯军方和普京本人在这次起义后会变得更虚弱，而俄罗斯军方就暴露了他内部分裂、疲惫不堪和管理混乱等各种问题。这些无疑增长了乌克兰的士气，增加了乌克兰的勇气。俄国人淡定围观雅格纳士兵，仲表达谢意。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指控俄国军事高层对佢部队发动攻击，24号采取戏剧性报复行动，挥军进占俄国南部军事总部罗斯托夫市，场面一触即发。不过雅格纳话，进兵过程冇遭遇俄军拦阻，当地民众似乎亦唔惊，好奇攞起手机拍摄雅格纳进城嘅画面，甚至仲有清洁工照常上街打扫，同旁边嘅军队坦克形成强烈对比。东欧媒体 Nestor 喺推特上发布一段影片，可以睇到较早时雅格纳集团嘅装甲同坦克占据咗罗斯托夫市主要街道。持枪士兵将军事总部团团包围，气氛相当紧张。不过就在街角另一边，不少民众却是兴奋拿起手机拍摄，一副轻松的模样，似乎不觉得眼前的场面有几危险。另一条片就拍下清洁工无视坦克就在身边，照常拿起扫把在度扫街的模样，就好像这个只是正常不过的一日。就连手上攞住大炮计程车兵都要让佢三分。另一位网民喺一条片中，拍摄者访问一个喺度扫地嘅清洁工，系咪会对城市被占领感到害怕？呢位着住拖鞋嘅仁兄就一脸淡定咁话：一切都系按照计划进行，让人充分见识到俄罗斯人嘅战斗民族精神。中韩关系恶化，韩航空暂停部分飞往中国航班。由于近期中韩关系紧张，令中韩航班需求萎缩，南韩航空公司将暂时停飞部分飞往中国的航班。韩联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大韩航空将在8月1号到10月28号暂停从金浦飞往北京的航线，以及在8月9号至10月28号从金浦飞往厦门的航班。另外，韩亚航空亦将在7月6号起暂停金浦至北京航班，并在7月8号起暂停仁川飞往深圳的航班。而目前韩亚仁川往返西安航班已从6月20号起暂停，预计要到10月28号才会恢复。报道说，中韩关系冷淡的原因应可追溯回到2017年，当时美国协助南韩部署萨德系统，引发中方不满，之后中国民众更发起抵制韩货行动，中国官方亦制出限韩令，冲击在中国市场营运的韩企，两国关系至今从未完全恢复。另外，南韩总统尹锡悦近期亦针对台海局势表达关切，话台湾问题唔单纯系两岸问题，令中韩紧张关系再次升温。与此同时，疫后到访台湾嘅南韩观光客大幅攀升。据统计，今年首季南韩来台旅客人次达14万人，跃居来台观光国家之冠。同中韩日益僵化的关系形成对比。雅格纳触动北京敏感神经，清君侧成微博禁言。雅格纳集团24号发动兵变，声称推翻莫斯科的军事领导层，迫使国防部长同参谋总长落台。 因此被不少大陆网民形容是现实版的清君侧。清君侧一词迅即在大陆网络上成了敏感词，遭到当局封锁，但大陆网民依然将自己的想法巧妙地表达出来。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报道，从24号起，俄罗斯发生的雅格纳叛变让清君侧一词再度被高频率使用，但由于该词的搜索结果被封锁，不少微博用户开始用清君之侧、清君侧等替代词。据报道，有匿名网民投稿说，清君侧一词在很久之前就被微博平台封锁，敏感度较高，但被收录的具体时间和原因就未知。该词被封锁或许是反映中共高层的某种潜在恐惧。之前法广报道，俄罗斯政府和雅格纳内讧的消息一度占据微博热搜第一，网民看过新闻直呼内乱，最打得的部队叛乱，亦有人带着看热闹的心态说，若俄国转弱，咁之前被俄罗斯吞并的土地可以收复了。不过亦有网民忧心忡忡，说之前都是俄罗斯顶在前面，如果俄国玩完，欧美就会转移全力对付中国，冇人顶住，咁下一个被针对的就是我哋啦。又一日本巨头宣布撤出中国。据日本经济新闻在6月23号报道，日本跨国电器制造商松下控股公司决定在2024年前将日本境内销售的中高级家用空调生产线从中国广州迁返日本。根据22号一份公司公告，松下公司将斥资总计100亿日元，亦即是7000万美元，在本地工厂建设新生产线。作为从中国迁回生产线的第一步，松下先将高端空调、室外压缩机的制造从广州迁回日本。从2024财年开始，公司再将中端型号产品的生产迁回日本。这个亦意味着在2024财年，松下空调的产能约四成回日本本土。报道说，松下将在当地草津工厂安装自动化装备设备，令它的产能大约增加两倍。公司预计与广州工厂相比，生产到交货时间将缩短至四分一。松下说，通过重组，该公司可以更快交付产品，避免未来因类似新冠疫情而发生供应链中断。松下负责空调研发和生产的总裁杜普正治说，为了能在接近市场的地方提供产品，决定回日本国内生产，当然亦是有意识到美中贸易摩擦地缘政治上的风险。荷兰最快30号禁止更多艾斯摩尔设备出口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荷兰政府计划最快在下个礼拜发布新的出口管制措施，扩大半导体设备大厂艾斯摩尔产品运往中国的限制。彭博社报道，荷兰政府承诺在夏季前公布这些措施，预计不会点名中国或艾斯摩尔，但最新管制就是限制这间公司除了已被禁止向中国出售的最先进的紫外光设备，另外三种先进的深紫外光型号的设备亦禁止出口中国。知情人士说，立法者制定了出口管制法规，作为可供其他欧盟成员国使用的蓝图，并计划最快在6月30或7月第一个礼拜公布。针对报道，荷兰政府发言人拒绝回应。拜登政府近期一直在度向荷兰等国家施压，要求盟友协助阻止中共进一步发展本土晶片产业，推动 AI 和量子运算等技术的进步，或加强中共军事能力， 美国自身已推出广泛出口管制，限制向中企出售一些先进半导体和晶片制造技术。今年一月，荷兰和日本同意加入美国的行动，这三国是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设备来源国，掌握制造最先进晶片所需的专业技术。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政变三十六小时痛击俄国，乌趁机完善进攻战术。拜登称习为独裁者，布林肯支持。军情六处总部前现中共摄像头。为乜嘢中国学生影嘅毕业相睇起嚟唔开心？美斯访华，更多 QK 细节曝光。大家好，我系张欣，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6月25号，响经历咗混乱嘅36个小时之后，克里姆林宫紧急宣布已经达成结束雅格纳叛乱嘅协议。然而外界普遍认为，因为本次政变，普京政府正在经历23年以来最虚弱的时刻，而乌克兰当局不会放弃利用这次机会。英国国防部指出，在俄国发生政变之际，乌军正在完善战术，并且旨在对莫斯科当局开展重大进攻行动。英国官员在最新发布的情报中指出，最近几日乌军得以重新集结，并再次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三个主轴线进行重大进攻行动。乌克兰军队正在利用前两周反攻的经验来完善战术，以成功攻击准备充分的俄国防线。乌克兰部队正在关键领域取得逐步但稳定的战术进展。在俄乌前线，随着乌克兰发动反攻，冲突双方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人员伤亡。周日，俄军对卢甘斯克州的谢列布良卡森林发动袭击，而乌克兰阻止了突破。在俄国当局遭遇政变危机的情况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末的一次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绝对有能力保护欧洲免受任何来自俄军的侵害，而边个来指挥这些部队的问题并不重要。纽约时报报道认为，乌克兰可以充分利用本次雅格纳造成的风波，在普利戈任领导的短暂叛变之后，雅格纳的后续前途仍然不明确，这个会影响这支部队的前线战斗力。该报认为，乌克兰一定会利用这次政变，只不过具体的方式还未浮出水面。25号，泽连斯基与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内的多位世界领导人讨论了这次政变事件。此外，对话的内容亦包括前线局势、反攻形势和进一步加强乌克兰军队的方式。报道亦提到，雅格纳一直是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有数千名雅格纳部队被部署在非洲各地，这些部队的未来仍然不明确。克里姆林宫宣布，未参加起义的雅格纳部队将被允许与国防部签订合同，暗示雅格纳目前的形式将不复存在，这个亦会造成不确定性。雅格纳的领导人普利戈任在发动政变后已经前往白俄罗斯避难。乌克兰空军表示，雅格纳集团在一日的叛乱活动中击落了6架俄国军用直升机和1架飞机。由于短暂的动荡，俄国被迫从乌克兰重新部署军队以保护莫斯科。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二在竞选筹款活动中称，中共党魁习近平为独裁者，引发外交界震动。6月25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发布会上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将会站在拜登的一边。布林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称，总统讲话总是坦诚直接，他讲得很清楚，他代表我们所有人发言。拜登发表讲话的前几日，布林肯结束了对中国政府的访问，期间会见了习近平和其他中方高级官员。在拜登发布言论之后，北京迅速回应该讲法，宣称其为公然的政治挑衅。周日，布林肯表示，他不会做出任何努力来反驳拜登总统的言论。对于赶赴中国的行程， 布林肯评论话，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两国关系带来更大的稳定性，我们有义务，中方亦有义务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以确保我们之间的深刻分歧不会演变成冲突。但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我对中国同行们讲的其中一件事是，我们将继续做一些你们不喜欢的事情，讲一些你们不喜欢的话，就好像你们无疑会继续做和讲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一样。周末，英国政府传出重大安全隐患消息，处理国家机密情报的军情六处办公地点门前惊人地发现了多个来自中国海康威视的监视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出现在正门对面的路灯柱上，拥有旋转360度的能力，监察范围达到165英尺。这些摄像头被指可能用来监控所有出入军情六处的人员。英国星期日邮报指出，这些摄像头是由贝兰斯地方议会安装的，然而由于他们来自遭到制裁的海康威视，这些与中共密切相关的摄像头很可能拥有后门，北京政府可以轻易获取信息。除了军情六处之外，沃克斯豪尔地铁站亦安装了海康威视的设施，这个可能会导致军情六处人员上班的行程遭到记录。安全专家警告说，政府当局要求议会立即拆除有安全隐患的摄像头。早些时候，这些摄像头被用来监视交通安全情况，然而由于数据可以被中共国安部门拦截，相关行径理应遭到叫停。这种事件并非首次出现，此前曼彻斯特的北部政府通讯总部门前亦出现过海康威视的摄像头。此外，英国的军营以及国王的桑德宁厄姆庄园亦发现类似情况。由于英国军情六处执行危险的海外任务，包括渗透基地组织以及在中俄等国的情报收集活动，因此军情六处大楼外的监控设施很可能成为敌对势力间谍的重要信息渠道。最近几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高校毕业生发布的十分沮丧的毕业相片。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年轻女孩穿着毕业礼服，面朝下趴在地上，流苏帽掉在一边。还有其他相片显示，她瘫倒在凳上，倒在床上，无精打采地挂在楼梯栏杆上的样子。这些照片由应届毕业生发布，不少人避开典型的精美肖像，转而选择他们想要的这种造型。还有学生使用修图软件，将自己似是站在类似着火的建筑物前拍照微笑，原因是他更能真实地反映毕业生们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CNN 报道指出，预计今年夏天将有1160万名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创下历史新高，但年轻人的就业前景看起来很暗淡。近期城市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五月份达到 20.8%， 这种局面亦为政府带来了高度风险。根据公开统计，私营部门就业占全国就业岗位的 80%， 但是私企的整体情况令人沮丧，而且没有太多的上升空间。在中共政府的抑制政策下，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是科技和教育，这两个行业通常会容纳大量毕业生，然而现在行业的前景十分不妙。上周刚毕业的博士生李念是发布类似风格照片的人之一，他表示他本科毕业就读博士，这些年的学校生活已经足够了，原本打算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但是尽管提交了无数的简历，却没有一个招聘人员或雇主回复。他回忆起去学校参加招聘会的情景，看到招聘人员在结束后将厚厚的一摞简历掉入垃圾桶，因为他们不缺人。现在他计划去海外攻读博士后课程，希望国际经验可以增加他求职的机会。 CNN 引用高盛的报告警告说，北京政府为年轻人创造更多职位的尝试很有限，预计未来几个月中情况会变得更差，新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失业率可能会在夏末上升几个百分点。报告说，如果北京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毕业生与岗位的技能不匹配问题 可能会逐渐缓解，但是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短期内不太可能产生重大改善。未来几年中国青年失业率可能会持续居高不下，这个给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带来了麻烦。6月15号亦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生日当日，阿根廷与澳洲国家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进行友谊赛。近期围绕这场比赛有更多的 QK 情节遭到曝光，评论指出这次比赛比起港是一次体育赛事，更似是配合政治造秀。大纪元注意到在比赛开始前，主办方宣读了多达一分几钟的感谢名单，主办方分别感谢了中共外交部、中共公安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中国民航总局、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公安局、中共驻阿根廷大使馆、驻澳洲大使馆、中国足球协会等部门。这一长串感谢名单中没有一家是商业公司，全部都是官方政府机构。可以说这个是一场牵动中共多个政府部门的比赛，而能够让政府如此高度配合的比赛背后一定不简单。此外，赛事的主办方为三家来自中国陕西的企业，不过出面的都是中国虹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全部都没有体育赛事操办经验，而虹桥国际投资公司在今年五月份才新增了体育竞赛组织、体育赛事策划等活动范围。鉴于为何使用毫无经验的企业操办赛事，独立撰稿人朱国明阳认为这些主办的企业都来自陕西，亦是习近平的老家，因此这次比赛大有拍习近平马屁的嫌疑。与其说是一场体育赛事，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大秀。亦是在同时，办理赛事的商家可能无法从这次比赛中获得任何盈利。据了解，这次比赛阿根廷队的出场费大约700万美元，而澳洲队的出场费约70万美元。而国际足球巨星美斯这次来到中国，除了比赛以外没有代言任何品牌。此外，主办方还要承担商业分成、差旅费、保安费、出赛场馆租任以及宣传推广费用等。对此，朱国明阳评论说，企业为何要做这种无利可图的事，原因显然是这个是一个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比赛当日是习近平70岁生日，习近平非常喜欢足球，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习的下属为他庆生特意安排的。
阿格纳政变吓坏中共，这件事迅速升至微博第一。美国和西方官员惊诧，俄罗斯小弟反应各异。莫迪见美国科技领袖，美国和印度关系更紧密。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阿格纳半日时间就推进大约500公里到达沃罗列日，外界质疑阿格纳军事政变好可能得到了来自俄罗斯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支持，其目的是推翻普京。这样的消息对于中南海来讲显然是最可怕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市政推主维谢格拉登24发消息说，越来越多的意见指出普利过尽只是一场更大的政变的代言人，这场政变得到了军队和情报部门的部分支持，从乌克兰撤军回到与世界进行贸易的状态。事实证明，阿格纳集团在度向莫斯科进攻的过程中目前还未受到有力的抵抗。国防军事爆料说，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里过晋已经获得了俄国空军上将苏罗维金的私下支持，他正在度将一批佣兵从叙利亚转移到俄国用来推翻普京。市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事不宜迟， 泽连斯基应该马上命令乌克兰军队从北到南1000公里防线全线掩杀大反攻，甚至从黑海直接登陆克里米亚。有消息说防暴警察包围了位于莫尔基洛的亚格纳总部，该总部基地和格鲁乌第十独立特种旅共用，预计大量高级陆军人员、正规士兵和联邦安全局以及格鲁乌安全部门人员将在普里过晋和肖伊古之间选企在边边。时事评论人文超则认为，乌克兰军仲并没有趁机发动大规模攻势，大概要等到俄罗斯内战全面打响，普京只能够在莫斯科外阻击。如果仲有军队可以调动，决定性战斗将在一两日内在莫斯科附近打响，那个时候才是乌克兰军大反攻的时候。时事评论人张天亮说，6月23号普里过晋的敌人仲是肖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现在已经变成了普京。普里过晋好有政治头脑，整不死乌克兰仲整不死普京吗？普京都跑了，仲有哪个军队替你死守莫斯科呢？普京的铁哥们习近平会拉普京一把吗？我觉得不会，习近平甚至没有埃尔多安可靠，但是埃尔多安不会参与下来。YouTube 江峰提问话，大家猜下习近平的身边哪个是普里过晋呢？时事评论人秦鹏话，想起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最近的那一次，临行的时候普京说这个亦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张天亮回应说，打台湾的时候手下将领会不会拿到枪就叛乱的问题。如果说习近平以前心中的答案是问好的话，现在已经变成了惊叹号。截至24号晚11点左右，微博二手和百度二手第一位都是亚格纳政变的消息，吸引将近15亿人阅读量。大陆网友纷纷表示震惊，说真是大变局的时代。中共一直在度宣称要武统台湾，有人说中共政府可能亦会面临相同的问题。中共敢发武器给中国的奴隶他们上前线打台湾吗？不怕他们拿着中共的武器一直对抗中共吗？所以说还是让党员干部和他们的后代上前线，才能够让中共恐怖组织安心。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对看中国话，亚格纳叛变向普京当局进行反扑，这种180度的剧情转变让中共高层瑟瑟发抖，害怕政权末日即将到来。这次叛变事件让中国人民和军方看到俄罗斯老大哥已经有开了叛变兵变的先河，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效仿呢？中共酷政一日比一日严厉，各地民怨四起，如果中共军队内部有人叛变，会不会亦同样受到民众爱戴，一呼百应呢？这个可能是当前军队内部反对习近平的人士正在思考的逆局之变，而是北京当局正在筹谋的兵险之祸。时事评论人岳山亦分析认为，现在普京遭到多年亲信普里戈津的背叛，作为他的盟友习近平亦会深有感应，就连跟随身边多年的党政旧部习近平亦难放心，何况曾经是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和张扬带出的旧将呢？如果习近平要在台海开战，这个才是最大的后患。6月24号亚格纳集团向首都莫斯科推进之际，七大工业国集团驻社运外长为此进行通话，美国和西方官员为这次冲突升高感到措手不及。普京和昔日盟友通话，各方反应大不同。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驻社运外长曾就俄罗斯情势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说，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和驻社运外长以及欧盟外交官员通话，讨论俄罗斯当前情势。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发声明补充话，美国不会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CNN 报道，消息人士话，美国和西方官员为这次冲突升高感到措手不及。法新社报道话，普京打第一个国际电话是打给亲密盟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白俄罗斯国营媒体报道话，普京向他告知了俄国局势。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白俄罗斯高层官员和卢卡申科家族成员在23号至24号的午夜从首都明斯克起飞，最后降落在土耳其西南部度假胜地博德鲁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寻求帮助，但哈萨克总统说这个是俄罗斯内部事务而拒绝。普京还致电给伊朗请求援助，伊朗说阿加纳的叛变是俄国内政问题，不便介入问题。不过据克里姆林宫的一份公告说，普京在与经历2016年未遂政变的埃尔多安谈话中，这位土耳其总统表示完全支持普京采取的措施，这个是普京获得的第一个来自国际的支持。有消息说，俄国的非洲小老弟乌干达宣布准备派遣士兵前往俄国帮普京平乱。网传普京已经搭机离开莫斯科。 BBC 报道说，据航班追踪网站 Flyradar 说，普京的专机在俄国时间下午两点离开莫斯科，在莫斯科西北方的特维尔斯附近从雷达系统上消失。目前只能够确定普京据讲事上留在莫斯科西北方位于阿尔代湖湖畔的庄园。苹果 Alphabet 微软等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印度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会后表示，印度代表着一个巨大的机会。23号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在白宫召开圆桌会议，会见了美国和印度的科技领袖。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莫迪已经会见了马斯克。白宫说， Google 将与印度科学研究所合作，为人工智能 AI 模型开放语音数据。两位知情人士说，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和莫迪讨论了在 AI 进行合作的机会。与会的风险投资公司 General Catalyst 的首席执行官许特曼·塔内贾对 CNBC 说，他希望推动美国和印度简化技术转让规则。在白宫的会议结束之后，库克对 CNBC 说，该公司今年较早的时候已经在印度开设了两家零售店。近年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印度希望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更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科技业亦希望减少中国有关的风险，寻求中国以外的制造基地。大型半导体公司比如美光和应用材料等，亦利用莫迪访问的机会宣布对印度进行重大投资的计划。美光的目标是在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开始一家工厂。泛林集团披露了培训60,000名印度工程师的计划。拜登对与会者说，印度和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面貌，技术合作将是这种伙伴关系重要的一环。莫迪说，与会者包括了成熟的公司和初创公司，两者正努力创造一个新世界。
兵变受惊，普京急寻北京，美欧自机移动。一线城市现抛售潮，中国楼市崩盘前兆。德国政府正制定跨政府中国战略。大家好，我是黄晓翔。华加纳集团兵变在一日之内收场，被称为一场虎头蛇尾的政变。 但却将普京政权的弱点曝光于天下。普京被指没能力及时指示部队击退内部威胁，现在或许躲过一劫，却很难躲过被剿灭的命运。华格纳兵变刚刚落幕，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就声称已经赴北京，分别会见了中共外长秦刚和副外长马朝旭，紧接着发布声明，话稳定俄国国内局势得到中方的支持，而中方仅表示秦刚和马朝旭和鲁登科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目前外界无法得知鲁登科究竟是在华格纳兵变发生之后紧急赶往中国，定是在兵变之前就已经安排前往中国访问，但有倾向认为鲁登科拣在礼拜日会见秦刚，明显是代表俄方在华格纳兵变的问题上紧急向中方寻求支持。中共当局没有对今次雇佣军叛乱发表公开评论，但不少举动却透露出其惶恐不安。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透过 Twitter 就政变发文，说俄罗斯已经回不到过去，一语道出普京政权岌岌可危的态势，但推文发出没多久就被删除，被认为可能是受到中共官方的施压。而中共军部6月25号发表文章，其中39次提及安全，被认为同俄罗斯刚刚发生的华格纳集团政变有关。文章还特别强调军事安全，说维护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力量是保底手段，是硬核支持。希望之声 TV 粤语节目主持人石头分析。石头仲指出，国内的民众其实一面倒咁都话反拆，都用天安门嚟代替莫斯科嘅红墙，呢、这个咪就系佢哋已经知道咗，亦都系中共最怕让佢哋知道嘅真相。今次嘅俄罗斯兵变，中南海真系吓坏咗，佢哋真系会喺度谂以后点样算。而美国方面透露，美国情报机构喺6月中旬就已经得悉普利戈任计划对俄罗斯国防机构采取武装行动。美国传媒分析，西方国家目前并不希望俄罗斯瓦解，因为一旦俄国失控，俄国国内的核武器储备的走向更加令人担忧。美国华府还考虑到为了避免被外界误会美国支持俄罗斯和普京站在同一阵线，因此将会推迟针对华格纳的新一轮制裁。美国等西方领导人表示，他们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5号指出，俄罗斯的情况非同寻常，已经看到了以前不存在的裂痕出现了。华格纳对普京权威的空前挑战所引发的动乱可能尚未结束，可能需要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来展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取消了原定的以色列和约旦之行，表明华盛顿对此事态的严重关切。布林肯同西欧同日本的外长举行了电话会议，承诺保持密切接触。华尔街日报24号指出，今次兵变让北京最大的担忧有可能成真，就是动摇了中俄联手抗美的基础。大陆粉红都担心，普京一旦落台，俄乌战争必将告终，少了俄国就没缓冲，西方国家的矛盾将会转向中共，而以普京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更需要中共的支持。据大纪元报道，房地产业被睇作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土地抬高楼市价格来囤积财富，而中国超过三分之二城市家庭的财富亦都被捆绑在房地产上。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低迷以及对经济前景预期的不明朗，现在即使是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二手楼价格跌幅反而位居前列。彭博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地产经纪说，在上海深受外籍人士和金融家欢迎的市中心街区，住宅价格已经从2021年中期的历史高点下滑了 15%-20%。31岁的上海居民易某在4月份以400万元的价格出售了他在郊区的房屋，比他当初的要价打了 11% 的折扣。在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大本营杭州，据一位公盛地产经纪说，在6个月内没找到买家之后，郊区的一个卖家将要价降低了 17%。 大陆富商陈萌透露，佢自己喺北京、广西、重庆、北海有四套房屋挂牌。喺北京嘅房屋喺三环里面好有名嘅一个小区，当年15-16万一平米，而家10万挂牌，两年无人问津。广西南宁嘅房屋，当年买嘅时候系600万，而家挂400万出去，无人问津。重庆江林大平房，2010年300万买噶，而家300万买唔出，已经到咗呢一个地步啦。深圳某经济部门郭强话，而家大家对楼市、对未来嘅经济预期，其实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啦，楼价会继续跌，当局控制住唔俾佢跌，因此唔系明住跌，而系阴住跌。一般要降10%-15%先至能够卖出去，黑市价先至系真正反映佢嘅价值，市面价格系假噶。郭强话，发拍房嘅楼价系最正常反映市面需求嘅价格。宝安有一套发拍房，面积系150-160左右，市面价系一个平方8万，政府指导价系57,000，差别好大。就系咁样嘅指导价，亦都拍卖唔出去。中国楼市系咪到咗崩盘嘅时刻？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因为北上广深一向是中国房地产的指标，它往下跌势必会引导全中国的房地产业往下坠落，可能会有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发生，包括会传导到银行体系，或者是传导到一般家户体系的负担。房地产如果真的下跌，可能会成为中国很难控制的局面。中国总理李强近期访德，除了德国情报机构当日发布报告，强调中共的经济间谍和科学间谍活动是德国的最大威胁之外，德国传媒报道，德国副总理哈贝克正在推行一种限制性的经济政策，和总理所以持的和解路线不相符。德国明镜杂志报道，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自上任以来，将德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担保减少了大约50亿欧元。官方表示，德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跨政府中国战略，而内部文件显示，哈贝克正在推行一种限制性的经济政策。哈贝克领导的官员四次拒绝了德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新申请，总额为1.01亿欧元，价值5.54亿欧元的四份延期申请未获批准，金额达到40亿欧元的新申请未被接受以作出决定。此外，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推迟了价值2.82亿欧元的延期申请，因为这些公司在新疆可能有业务关系，而新疆地区正是中共被国际社会谴责人权迫害最严重地区之一。因此，同中国交易当中新批准的德国国家担保申请的数量，从2013年的37个下降到去年的9个。该报道话，今年只批准了5个许可证，自哈贝克上任以来，批准的担保总额接近7.8亿欧元，加上延长批准的投资担保，金额为11亿欧元。哈贝克是德国六党成员，在2021年12月在当时即将上任的总理索尔茨手下担任现职。去年11月，哈贝克在德中经济政策方面改变了方向，推行了去风险的方法。印度总理莫迪啱啱结束被称为他上任总理以来的首次对美外交上最高规格的正式国事访问，被称为是美印关系的一个里程碑。美印关系全面跃升，体现在全球产业链去除中共之后的再重组，除了压制中共一带一路的渗透，亦都进一步共筑民主国家，围堵中共的战略坚盾。莫迪在美国国会演讲时表示，胁迫和对抗的乌云正在印太地区投下阴影。拜登和莫迪交谈之后，在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对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升级以及破坏稳定的行为提出警告，强调国际法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未来美印两国将会在科技、太空等多个领域广泛合作，相比过去，莫迪的对外政策有极大的调整，今次访美时有惊人的表述，令外界紧盯他的每一步举措。不久的将来，印太区域可能将会再有大国崛起，美国从国防、军事、经济等领域广泛地大力扶持印度，在印太区域围堵中共的趋势已经填上完整最关键的一块拼图。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见。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